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中国人权网站星期二发布消息说，9月26号到27号，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将在日内瓦审议中国履行儿童权利公约的情况。此前，中国人权组织已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提交报告，指出中国给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的定期报告及其对委员会提出问题的答复中没有提供相关数据，包括杀害、伤害儿童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对评估儿童权利公约在中国的执行进展情况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人权的报告还指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民间组织在试图参与中国递交儿童权利委员会报告的准备过程中继续面临着各种障碍。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高文谦星期三就此向本台记者表示，
中国儿童的权利问题呢，实际上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整个中国人权状况的一个部分。关于这个中国要履行联合国的这么一个儿童权利那个公约吧，这个本身的话呢，实际上呢是反映了中国人权状况中的这么一个在儿童部分中的这么一个缩影。我觉得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中国存在的问题非常多。我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这个制度性呢，我们中国人权在这个报告中呢也专门那个点出来，就是说呢，中国政府的话呢，它实际上把有关儿童的权利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统计数字啊和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它在国家保密制度的这么一种框架下面，它把它列为密集，特别是省以上的。这样的这么一个结果呢，就使得外人的话呢没有办法能够了解，全面的了解中国儿童状况的真实情况。
中国于1990年8月底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上签字，成为该公约第105个签字国。1992年3月，中国向联合国递交了中国的批准书，成为该公约的第110个批准国。1992年4月1号，儿童权利公约正式对中国生效。高文谦指出，儿童权利公约的四大核心原则是不歧视，以儿童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儿童的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以及尊重儿童的意见。不过，中国政府在执行儿童权利公约方面存在诸多问题。高文谦举例说，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其中第一条呢，就是不歧视。而在中国呢，由于户籍制度，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他们的子女就是被歧视，他们没有办法享受到跟城里的这个孩子们一样的这个教育权，而且的话呢，他们被迫成为一个留守儿童，这个留守儿童就被迫和自己的父母分开。
谈到毒奶粉等侵害儿童权利的案件在中国层出不穷，高文谦表示，
就说轻了是不作为，或者是说监管不力，说重了的话，毒奶粉事件发生之后，政府为了他政治上的考虑，他为了这个举办奥运会，他推迟发布这个那个消息，因此呢，就使得的话呢，很多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就吃了那毒奶粉了。而且的话呢，毒奶粉事件之后呢，这个带头维权的赵先生，他的反而遭到政府的那个打压。
中国人权本星期还向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递交了就中国政府递交儿童权利委员会关于委员会问题清单的答复材料的简要说明，指出跟评估和保护女童权利有关的三个问题，包括人口贩卖、杀婴、强迫堕胎和结扎，以及对未成年人的性虐待和剥削等问题。中国媒体近期曝光了多起女童被老师、官员性侵的案件。关注女童性侵案的北京律师王宇认为，在对儿童的保护方面，中国的立法和执法都存在着问题。
国内现在关于儿童保护这方面法律的规定不具体，操作性非常差，有些甚至就是基本上无法操作。另外这个关于这个法律这个执行方面也没有监督，虽然有一些法律，像这个强奸这个幼女这方面的案件，虽然国家有那个强奸幼女是家，就是从强奸罪来说是一个加重的执行，但是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是国内有一个 非常变态的一个法律，叫嫖宿幼女罪。这个法律就是一方面它减轻了就是对幼女的这个性侵方面的这个惩罚，另一方面它又把这个未成年这个幼女啊使他们妖魔化，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是在卖淫，把一些就是说14岁以下的一些幼女作为这个妓女来看待。
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是监察缔约国执行儿童权利公约的机构，缔约国需于批准加入公约之后2年内向委员会提交落实公约情况的报告，审视国内的儿童人权状况，其后每5年报告一次。中国人权网站资料显示，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此次对中国的第3、第4次合并报告进行审议后，将发表一份正式的评论和建议。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平的报道。